喂，师兄们能听到吗？喂喂，能听到吗？哦，可以可以。那我们还是接着上次的这个周三的这个学习，就是祖师画技，祖师画技从那个从西天的祖师一直到东土的这个祖师。上次我们讲到二祖慧可大师。慧可大师的讲来，下面就是三祖僧灿的，我把这个五灯会员里面的内容贴上来。我贴的内容能看到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。三祖僧灿大师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这个人呀，不知道出处，不知道是从哪来的。初以白衣夜二祖，即受度传法，隐喻苏州之白龙山。就是刚开始呀，他不是以出家人的身份，他是以居士白衣的身份去拜见的二祖。二祖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来的，当时他岁数应该也挺大了。即受度传法，隐喻苏州山。他在二祖那呀。受了法之后，就在这个苏州的百叶龙山啊，就隐修了，就去这地方隐修了。蜀后周武帝破灭佛法，祖往来太湖县司空山，居无常住，积十余载，时人无能知者。就是到后来啊，后来到南北朝的时候，这个周武帝灭佛，到这个时期啊，这个二呃这个三祖三祖大师就在这个。太湖县的司空山和外公山之间啊，一直在这来回跑，居无常处，没有定所，时而在这边，时而在那边，就是随缘说法，随缘说法，积十余载，这样就过了10多年，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就是那时候佛法呀，或尤其是禅宗呀，还不兴盛，就是这样的这个禅宗法脉的传法者呀、得法者呀，他到这地方呀也没有传化开来，也没有传化开来，所以就是只能说那时候的这个呀，根本所谓的这个正法眼藏呀，正法眼藏在那时候还吃不开，那时候多以这种小乘呀、律宗呀，以这种为主要是。只随开皇12年壬子岁，有沙弥道信年始10岁来礼祖曰：“到随开皇12年的时候呀，就这个沙弥道信就是四祖大师呀。四祖大师12岁的时候就来礼拜这个三祖了，就来问呀，问什么呀？愿和尚慈悲，祈雨解脱法门。14岁的时候就知道求这个解脱法门了，14岁的时候就知道求这个解脱法门呀，肯定是再来人无已矣。若不是再来人呀，哪会那么小就找这个解脱法门呀？”所以我们也是，我们就说是在这地方啊，在现在来学佛求法求解脱的，那必然是多生力劫，那都是在这个无数佛前、无量佛前所种植的善根，才能改得此因缘，才能在这地方学习行中心，才能在这地方学习佛法。如果没有往生力劫的因缘，哪会改得现在来求解脱，现在来学佛法呢？也不可能。所以他那么小的时候就来求这个解脱法门呀，这时候这个三祖就说是你来求解脱法门呀，好呀，那我就跟你说解脱法门。那我先问你，你在这地方求解脱的时候，那谁把你束缚住了呀？谁把你束缚住了呀？就这么问他呀，你要求解脱，那肯定是有东西捆住你了，你才要解脱。如果没有东西捆住你，那你还解脱个什么呀？你不本来就解脱吗？还用再解脱一回啊？所以在这地方就反问他，你什么东西把你束缚住了？这时候啊，这时候应该是良久，就是这时候呀，你要寻觅一下，或者内观什么东西把你束缚住了。所以说，曰无人束，无人缚。哎，道信就说是呀，找来找去也没有人束缚我呀，也没有人束缚我呀。所谓的起心动念，那都不曾束缚过你，束缚过我。这些东西啊，从心内到身外都没有东西可束缚你。都没有东西可束缚你，所以叫无人缚。这时候这个三祖就说是，那还求什么解脱呀？何能求解脱乎？既然都没有束缚你，没有人束缚你，那还求解脱干什么呀？求解脱，这不又成了一个束缚了呀？啊，这就是顺水推舟。顺水推舟，既然已经没人缚，那已经解脱过了， 已经解脱过了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已经解脱过了，当然再不用去求解脱了呀。信与言下大悟，服老九载，就这时候呀、啊，道信在这地方呀、啊，明白了这个道理了。没有人来束缚，既然没有人来束缚，还求解脱干什么呀？一切法、一切事、一切行为都是如此，都是如此。所以才在这地方，服老九载，后遇吉州受戒，侍奉有景，侍奉有景，就是在这个三祖身边呀、啊，服侍了九年，当了九年的侍者。大概已经就二十三四岁了，侍奉有景，足屡试以玄真，知其原属，乃复依法。就是这个三祖呀，屡屡用这个屡屡验证或者检验，或者是这个验证他吧，验证他用这个佛法的究竟义理来探寻问询他，知其原属，知道他已经圆熟了。知道他的这个复法的缘熟了，乃复法义，就把这个达摩祖师传下来的法义复给他了。记曰，哎，说记子了。记子曰：华中虽因地，从地种华身。若无人下种，华地尽无身。就说是我们现在传法啊，这都是因缘，这都是因缘。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个祖师历来传下来的法呀，现在传给你了，传给你，这是因缘成熟了。因缘成熟了，就是你的解脱缘熟了，解脱缘熟了，所以在这里面啊，种子就生出来了，花就开起来了。如果是没有人来下种，那么这个呀也不会去开花，也不会去开花。就说是尽管在这我们说是传了法，尽管说是在这解脱缘熟了，但是根本没有一个人可解脱，也没有一个法需要解脱。这就说是华地尽无身，本自无身，就是本来就是解脱的，更去求一个什么解脱呀？这就是华地尽无身。足又曰：昔可大师复无法，后往义都行化，三十年方中，今吾得如何至此乎？就是当时二祖大师给我把这个法脉传下来之后，他就也去到这个世街闹市夜都，到这个地方啊，他去行化，就是在那地方呀、啊，就算是这个化行吧，在那地方。也没有这个说法，也没有这个开庭开堂，就说是只是在那个街头巷尾啊，随缘而住，就说是记载他在这个酒肆里面啊，或是有时候在妓院门口呀、啊，就在那地方去练心。然后人家问他说：“你这个一个老和尚，你出家人，你待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？”二祖大师就说是：“我自关心欲如何干啊？我在这地方修心呢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在这地方造种种业，我在这地方修心，你还来拐我了？哎，这就是二祖大师，他用二祖大师的这个行旅啊，就来提醒自己，来给自己说，他二祖大师当时也是这么去行化的。我现在把法也传下去了，那我也应该去行化。所以他就说是，今吾得汝何至此乎呀？我现在已经把法传给你了，我也不在这地方待了，即是罗浮山游游二载，却怀旧住。到那地方游历了两年，又回来到这个地方了。逾越市民奔趋，大设台供。哎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呀、啊，这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三足大师了，都来给他供养，都来请他说法。祖为四众广宣新药，广宣新药，起于法会大树下合掌立中。就是他最后临终的时候呀、啊，圆寂的时候呀、啊，是在这个法会的这个树底下合掌站着往生的，说的是就是这是他临终的这个化迹。即隋炀帝大业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，唐玄宗是建制禅师绝迹之塔。这就是这个三祖僧称大师的这个一点一点的这个记载，五灯会员里面记载，这个记载不多，但是呢，三祖大师后面记载了一个三祖大师的信心名，这个信心名啊，信心名是这个算是这几代祖师里面很重要的一个，算是比较重要，或者是禅门里面流传的比较广的一个文章吧，一篇文章吧，不长，但是写得很透彻。后面就是这个三祖的信心名， 这个信心民啊，这个信心民就把它捋一遍，捋一遍就行了，不细讲了吧。这个信心民，信心民讲起来也挺长的，讲起来挺长的。有一个禅师啊，有一个叫真歇清了禅师的，真歇清了禅师大概是曹洞宗，宋朝的曹洞宗的这个禅师，他对这个信心民做了一个拈骨，就像碧岩录一样。碧岩录是拿的这个一百则的颂骨呀，拿的一百则的颂骨拈出来说自己的见解，和祖师灰灰相应。嗯，是这样的，就是他的这个真歇清了禅师的这个也是一样，把信心民拿出来，逐字逐句的，就是逐句逐句的说自己的见解，并不是说是解释他的义理，而是说是陈自己的见解，和三祖大师交相辉映。他的那个做的特别好，特别好，就是大家如果是有机会啊，可以下去搜着看一下，那算是在信心民的注解里面最好的一个了吧，最好的一个。后来当然后来也有别人做的，明清的时候也有，但是都没有那么好，都没有那么好。我把这个信心民往下贴一下吧。这个信心民啊，在碧岩录里面引用的很多，就是赵州老和尚的有几则公案里面，光这个信心民的就引了好几则。谢谢。信心民曰：“知道无奈，离先简则，淡漠憎爱，动然明白。”这个应该很熟悉。这前面最前面的这一句啊，就是我们常引用的这一句，常说的这一句，在碧岩录里面，赵州老和尚的那个公案就是说到知道无奈，离先简则，淡漠憎爱，动然明白的时候呀。这时候赵州就说是老僧不在明白里，是汝等还护邪我。哎呀，你们都不要这个有憎爱之心，才能动然明白。我老和尚呀，我老和尚不要这个明白了，说什么爱憎，说什么明白不明白，我不要这个明白，这个明白归你们了。既然我都不要这个明白了，那大家还护惜护持不？护持我不？护惜我不？然后就问的这个意思。哎，这个旁边出来一个僧人就说是既不在明白里，还护惜个什么呀？你都不在明白里，那我们还护惜个什么呀？没有一个东西可护惜了，没有一个东西和护惜，护惜就有这种保任，这种关照的这种意味在里面。然后就说是你既不在明白里，还护惜个什么呀？赵州就说我也不知道，你都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护惜个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护惜个什么，大家都不知道。我若知道有个护惜个什么呀，那就是我明白。虽然这么说呀，但是已经漏洞百出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若不明白，咋会知道自己不知道呢？就是这是一点漏洞。这个僧人立马就抓住这个漏洞，说是既然不知道，为什么说不在明白里呢？你这不是明白吗？你这不是很明白吗？哎，赵州禅师这时候呀，就说是在碧岩录里面的这个记载啊，他在这地方注解说是逐教上树去，就说是把一个人逼到这种穷境，逼到绝地，让他没办法走路了，没办法转身了，只能上树。然后这时候就说是赵州禅师的这种大宗师的策略就显出来了，他就说轻飘飘的说一句什么呀？说问世寂寥，礼拜了退。哎，你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大家都是这样了，那你就下去吧，这个事情已经说完了，你也明白了，那就好了，就这样。所以这就说是在碧岩录里面的一点点记载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就说是三祖僧生大师的这个信心，你刚开始就说是知道无难，最究竟的道理，最究竟的佛法义理，根本没有什么可难的。说到这个无难的时候，大有人出来摆对，为什么呀？说什么难，说什么义啊，老和尚不怕开了口避不了吗？避不了吗？这就是真正的道理不在难易里面，不在难易里面。饥来吃饭，空来眠，有什么难，有什么易啊？你在这里面说难说易，都是简则。所以说，知道无难，唯先简则。紧接着就下面一句，唯先简则。哎，你老和尚这么开口，是简则，是明白啊？所以后人就在这地方就下雨，说。知道无奈唯先简则，才见开口是简则，是明白。你这么说话究竟是简则出来了，还是明白了呀？哎，就这么去和祖师这个，算是和祖师回应吧，唱和吧，和祖师唱和。所以说是知道无奈唯先简则，就怕这种分别妄想分别，淡漠憎爱动然明白。只要没有 憎爱之心，憎爱之心就是想要的东西特别特别去爱惜它，这种不想要的东西就特别特别讨厌。但是这是修行人的大病，好多人都愿意去这么解释，离开了这个憎爱之心。其实哪有一个可都是可让你憎的，哪有一个可让你爱的？你的憎爱之心和你的这个明白有什么差别？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。就是凡起心动念呀、啊，无不是无都说是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。到这地方起心动念都是法王身，都是真心欠浅，都是灵明真心。哪个人需要更需要去明白一回啊？这不需要去更明白一回，也不要去也不去泯掉这个憎爱之心。这是一切都是坏话，还有什么可泯的呀？就是到这地方呀，好多人在这地方泯缺憎爱之心，泯缺憎爱之心。这泯缺憎爱之心呀，就说是只能说修行的一个路头，他可以这么去行，可以去这么可以去这么去做，但是呢，不是正道，不是正道，离正道还远呢。真正道的哪有可憎的可爱的呀？真正道的就是了无一事，了无一事还说什么憎爱啊？还说什么明白？说明白说憎爱，这都是是生也，是生也。所以紧接着就说是差里好里有差，天玄天地玄隔。这地方呀，但凡有一点点差别，这就是天地玄隔。为什么呀？你还在这地方造作，还在这地方造作，还在这地方有法可修，还在这地方使劲的有为。这地方呀，就离正道就差这一点点，这就是好里有差，就是在这有为和无为之间，就一点点这个差别，就一点点差别，这就是心性上。所以到最后，不在于修多少法，不在于做多少事，而在于你的心行，你的心行是不是有为，是不是无为，是不是能弃入无为，这地方才是重要的。所以不在于你做了些什么，不在于做了些什么。所以说好理有差，天地玄隔，遇到现前莫从顺逆。如果想要让真心现前啊，那就不要存在顺逆，就是不要有这个顺逆之心。顺的就是凡事顺着我们的心意啊，我们就喜欢，只要是逆着自己的心意，我们都不喜欢，都不喜欢。就说是如果要真心现前，要让灵明真心现前，那就把这个顺逆之心都要隔掉，都要去掉，都要去掉。其实真心何时不现前呀？顺时的时候也是现前，逆时的时候也是现前，干嘛要去掉顺逆之后才去现前呀？所以说是没有你更再现的一回，再现一回的余地，没有你再现一回的余地，还说什么莫从顺逆呀？还说什么莫从顺逆啊？古人都说了，顺行逆行天莫测，或是或非人不识呀。就是不管顺行逆行，这都无法猜测，无法用情识见解就猜测。为什么呀？这都是真心现前，说什么这还在猜测什么呀？这还在疑惑什么呀？没有什么可疑惑的，没有什么可疑惑的。所以说或是或非人不识，有时候看起来他做错了，或者是看起来他做的毫无道理，但是呢这时候啊，大家都不识得，都不识得。为什么呀？人家心无挂碍，心无挂碍。所以这就是欲得现前莫从顺逆，这就教修行的方法，教修行的方法，就是这是一个路头，这是一个路头。伪顺相真是唯心病，我们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，特别喜欢这个顺着自己的，对违背自己的呢，就在这之间互相打架，就在这之间互相打，这就是众生的病，就是众生的病。众生的病就是这样呀，因为向外持修有种种爱憎分明，有了这种种爱憎分明，所以才有了佛法。佛法就是在这应病与药，应病与药。众生有了种种的心病，那佛开了八万四千的心药。如果说是药，如果是病已经除掉了，那这个药呀也没有多少用。佛法不是建立一个宗旨，建立一个门派，不是建立一个理论，建立一个学说，并不是如此，而是随机施法，随机施法，看你需要什么，好了，把这个说出来了，说出来你的问题解决了，那这个事情也没有了，这个佛法也没有了，佛法也没有了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伪顺相真，是为心病。不是玄旨徒劳念尽，不是玄。如果这时候呀不认识这个本心，玄旨就是本心。如果不认识本心呀，徒劳念尽，就是我们在这整天打坐祈求寂静，想追求一个宁静寂静入定，这都是徒劳，这都是妄想，都是妄想。为什么呀？不认识真心。真心和动静有什么关系啊？真心和动静有什么关系啊？真心是你求来的还是追来的呀？或者是修来的吗？就是这个呀，不假羞耻，不假羞耻，就因为不假羞耻，太亲切了呀，所以不容易认识，不 不容易认识，只因亲切称拽力见得迟呀，就太亲切了，所以不容易识得他，不容易识得他，那我们就在这地方念经的时候呀，念种种法门或者祈求那个追求寂静的时候啊，都是徒劳，都是徒劳。这个玄智是什么样呀？圆同太虚，无缺无余，无欠无余。这个圆呀，是说它的这个大，是说它的这个是说它的这个遍满十方，遍满十方。用太虚来形容它的无边无际。太虚来形容它的无边无际，无欠无余，这就是我们的玄智，这就是所说的玄智，用这个来形容我们的真心，本自具足，具足到什么程度呀？观大是大，观小是小，这就是见无大小，见需要看到大的，那就能看到大的，要看到小的，那就能看到小的，这就是量州杀界，圆同太虚，良有取舍，所以不入，这本来是如如不动的真心。如如不动的人性，不管是显现一切任何的坏话之法，都不曾隔碍着我们的真心。但是呢，正因为我们被这些坏话之相呀，所迷惑了，动起心动念，在这地方分别取舍，这是大的，那是小的，这是好的，那是坏的。这时候呀，就是有取舍故，所以不如如，不能够做到如如不动了，把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呀。变成了无明，为什么呀？忘起一念而明，忘起一念而妄加取舍，这时候就变成了不如如，这个就是良有取舍。莫主有缘，无助空人，一种平缓泯然自尽。这时候呢，在修道过程中呀，不要追逐这些有缘的，这些所有的外境，所有的这些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，这都是因缘所生法。追逐这些因缘所生法干什么呀？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它本质就是空寂的，本质就是空寂的，也不用去强让自己注于这种空人之中。什么是空人啊？就我一味的认为这一切法都是空坏，都是梦坏空花，水月泡影。你一味的认为是这样，就牢牢的住着在这个见解上，这就是住在空人之上。住在空人之上，就是那个见解啊，是为了打掉你的执着，打掉你向外攀缘的这种心，打掉你对这种法的执着。但是呢，你这时候住在这个空人上，又成一种执着。所以这时候就是莫诸有缘，不对这些一切外境去追逐它，不执着于这些一切外境。但是呢，也不执着在这种空人上、空寂上，就是认为一切皆空。一切皆空，一切都是坏话，这是一种理解。其实呀，如果牢牢地抓住这个理解呀，这又成一种执着，这翻成一病，又翻过来成为了一种病。本来是一种药，但是呢，你牢牢抓着它，却成了一种病。一种平怀泯然自尽，有缘也自尽，空人也自尽，就是这些啊，都要消失殆尽。如何去消失殆尽啊？这就是一种平怀，一种平怀。这在一种平怀，怎么样才去平怀啊？怎样才是一种平缓？就是心无所住。这时候说个心无所住啊，已经是化度。对呀，那你就做到平缓就可以了，看你能不能做到。就这时候说心无所住呀，说这样的无分别呀，这就是化度，就是这种话是没有任何意味的。这时候心入平缓，它就是正道的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，不假任何言语。哎，这就是一种平缓泯然自尽。只动归止，只更一动，为之两边宁之一种，一种不通，两处时空，前有莫有，从空被空，多言多虑，拽不相应，绝缘
绝律无处。
就是
如何能做到
一种平怀泯然自
尽？
大家都去在这要把我们的这种起心动念的妄想分别都要吸下去，都要灭掉。这就是只动归种归止。第一个止呢，说的是动词。最后一个归止的止呢，说的是形容词，就是止是停止，动是什么意思啊？动就是说是起心动念，要把我们的起心动念都要灭掉，都要停止掉，归于什么呀？归于一种静止， 归为一种静止，止更移动。这时候的看起来好像是平静了多少，平静了很多，但是呀，其实这更是另外一种动，更是另外一种动。也就是说的什么意思呀？我们使劲的强压住自己的妄想分别，这看起来是掰是压草，这样呢根本做不到归于寂静，只能是让自己的心呀变得更加动荡，更加动荡。这就是止更移动，止更移动，就是不做这种压念的功夫，不做这种压念的功夫，为之两边宁之一中，只知道有动有静，哪知道他们其实动静原是不二，只是一种啊，只是一种，所以叫为之两边。至于这两边，就是说是讨厌这个，讨厌这个妄想分别，讨厌这个起心动念，而对这个寂静空寂，至于这两边，就是老是认为他们是对立的，老是认为他们是对立的。其实不知道呀，这两种呀，种种的心形呀，所谓的动也好，静也好，分别也好，不分也好，都是自己的妙明真心，都是自己的妙明真心，没有一个哪个是好的，哪个不是好的，都是金子。你能说这个是真金，那个不是真金吗？所以说，这就是执为执两边，宁之一种呀，宁之一。就他不知道，其实他都是真心，都是真心。一种不通，两处失空。在这个究竟意义上不明白呢，那么你能达到这个寂静的程度呀，这也是一种错误，也是一种错误。更不要说是妄想分别了。所以说，只要在根本上不明白，那不管你落于寂静也好，或者是起心动念也好，都是造业，都是造业。这时候就说是难言菩提众生呀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。今年我不是前有莫有，从空被空。前有莫有。第二个是那个没读作莫，就是淹没的意思。你本来是要把这个有啊，把这个所谓的，比如说是我们要把这个色法要遣除掉。把我们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不去执着它，本来是要遣除掉这个心，但是呢，其实不知道你在这遣除的时候啊，已经落入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的景象之中了，或者已经随着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跑掉了，没有声音吗？没有声音吗？听不到吗？能听到吗？能听到吗？师兄们，哎，可以听到呀，可以听到呀。啊，那他就那个出去重新进一下嘛。这就是前有莫有，前有莫有，就是说是你明明要本来要这个遣除掉这个遣除掉对有的执着，其实这时候呀，你已经起了这个有的心了，你已经起了有的心了，这就是已经淹没沉没到这个有里面去了，从空被空，本来要去追求一个空景。本来要追求一个空景，但是呢，这时候呀，已经远离了所谓的空景。你所说出来的空，其实是有，为什么呢？空却所有，空却所有，你还有一个空吗？这不就是被却空了吗？这就是违背了你所想要的那个空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你但凡起心动念想要把这些一切遣除掉，把这些所有的色法，所有的心法，所有的什么什么色空呀，这些都要遣除掉，都要去遣除掉的时候，你其实已经落到这里面了。就是说我们起心动念，我们要关照的时候呀，要说关心的时候，就说是你但凡要关这个心呀，这时候呀已经随着这个心跑了，这就已经不是关心了。已经不是关心了，关心是什么呀？关于这个心念的起处，关于这个心念的起处，察觉到这个起心动念了，哎，怎么来的呀？怎么来的？这时候才有这种做功夫的，做功夫的这种痕迹，才有做功夫的这种，才算是这种功夫吧？才算是会做功夫。就说是你真正说是要是关心，跟着这个心心念念走了呀，那早都是跟着他跑了，跟着他流浪了，还说什么关心呀？就已经不是关心了。这就是前有没莫有，从空被空，多言多虑转不相应，就是在这地方呀，再怎么说呀，都不相应，都不相应，就是哪怕说的天花乱坠，他都不相应，绝言绝虑无处不通。有时候呀，这个知道呀是没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，就是心行路绝，言语道断。到这时候呀，到这时候看是什么？看是什么？ 这时候才明白，有一个无处不通的，无处不通的就是遍一切处的，遍一切处的，遍一切处的在什么地方呀？就在绝缘绝律的地方，绝缘绝律的地方。从空被空向这个无轮断白思想，对，对，是相，就是卧龙有伎俩能代百思想吗？能代百思想，就是所有的思想、思维、意识都绝代它，都绝代它。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空，其实这根本不是一种空，这是有了，有什么呀？有个空景嘛，有个空景。所以说，这时候他能做到这个地方，也是有，还不是空，还不是空。归根得旨，随照时钟，时钟虚与反照，胜却前空。前空者便皆有妄见，不用求真，唯须悉见。二见不住，甚莫追寻，才有是非纷然失心。归根得旨，归于什么呀？归于根本。根本是什么呀？根本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。如何去归啊？如果是真正的，如何去归啊？就是如果是真正的根，那有你归的余地吗？那有你归的余地吗？如果是真正的药旨，真正的心药，还有你可得的地方吗？也没有你可得的地方。怎么得？无可得中，日无可得中，那么得，无可得中，那么得。正因为它了不可得，所以才说是得旨。更正因为它是根本，没有办法归到，也没有办法迷失，所以起个假名叫归根。这就是归根得旨，随照时钟。如果还随着这些外境去照耀呀，这已经失去宗旨了，失去宗旨了。所以说是要做到归根得旨，不要做到随照时钟，虚反照胜却前空。这时候呀，刹那间看着你发现这个随着这些外境跑了，失去宗旨了。这时候虚与反照，就在这时候怪照，就在这时候怪照，怪照不要跟着这些方向跑，这才胜却前空，胜过前面所说的这个空景呀。落入空寂啊！其实这时候说什么空呀？这时候就是说是，这时候就是观照，这时候就是观照。就你说它空也好，说它有也好，这个了不相干，了不相干。因为我们说这时候说反照的时候呀，这是实行，这是实行，并不是说道理，不能说是在这反照了之后，它究竟是空呀，还是有呀？是有觉受呀，还是无觉受呀？是本心现前，还是不是本心现前？这时候啊，就应该立马反照，而不应该继续问下去，继续缠下去，因为这地方说的是实行，不是说的理由。所以叫虚与反照，胜却前空。前空转变皆于妄见，这个空是怎么转过来的？都是由于妄见，是把我们的本来的真空转成了妄空，转成了妄空或者白空或者断灭空，都是因为我们妄起见解。这时候呢，不用求真，唯须悉见，只要悉下妄心，悉下自己的见解，更不用去求一个真，不用去求真，而真自得，自在其中，自在其中，只需悉下自己的妄想见解，悉下自己的妄想。所以圆觉经上说，具一切事不起妄念，与诸妄念不加熄灭，诸妄想尽不加了之，与无了之不变真实。这就是做功夫呀，逐渐深入，或者其实翻来覆去就说一句话，就说第一句话，第一句话是什么呀？具一切事不起妄念，就说的这个话，一切时候都不要起妄念啊。不要起妄念，一听不要起妄念，大家都开始做止动归止的功夫，就是一直要把这个妄念压下去灭掉。其实这是妄想，这又是一重妄想心，又是一重妄想心。所以紧接着就说是与诸妄想不假熄灭，不是让你去把妄想去熄灭啊，而是说让你们那个具一切是不要不起妄念，并不是让你们把妄想吸下去，妄想灭掉，并不是让你说做这个压念不起的功夫。住妄想经不加了之，你整天在妄想中，我们住在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之中，这都是妄想境界，都是妄想境界，你的星星世界也是妄想境界。这就是住妄想经不加了之，在这地方啊，你不要管它，不要理睬它，不要理睬它，释放是真，通通皆不管，通通皆不管，心不负物，物不到心，心不负物，物不到心。 紧接着据说是与无了之不变之事，哎呀，在这个不了之的时候，在这不在意的时候啊，你也不要管他，这是不是得到根本了？这是不是归根得止了？这是不是正道了？是不是解脱了？这些统统都不要理睬他，统统都不要理睬他。这就说是诸妄相尽，不加了之，与无了之不变之事，不用去问他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假的，哪个不是真的呀？一切都是真的，光猜猜圆陀陀都没有离开过真。都没有离开过真，在这一切真里面，你去寻出来一丝一毫的假，也根本寻不出来，寻不出来。就好比掉在大海里面的一个人，他张口喝的都是大海的海水，都是大海的海水，不管他从哪个地方张口，都喝到是大海的海水。这就是根本找不出一个假来。所以这地方这时候就说是不用求真，还要去求一个什么真呢？根本不去求个真，唯去吸下自己的见解，自己但凡有一丝一毫的见解出来的时候，只急需吸下，急需吸下，就是这就是修行的路头，这就是修行的路头，或者说这是以后保证的路头，保证的路头。发现自己有了立了一个见解了，立马觉照它，立马吸下它，吸下它就可以了，再不用去求一个真的。二见不住，甚莫追寻。这个有无见解里面啊，这个真妄里面啊，通通都不住，不住在真里面，也不住在妄里面。真也好，妄也好，与我们了无相干，了无相干。甚莫追寻，也不要在这里面起心动念，或者说是在这里面推寻计较、逻辑推理分析，这些通通都不要，通通都不要。才有是非纷然事件。我们在这地方说这个是真是假的时候呀，这刀早都离开真心了，早都离开真心了。这就说是才有是非纷然事件。我们在这还在这分别，这是不是真心呀？这是第二月还是第一月啊？还在这分别的时候，其实早错过了也，早错过了也。所以我们的那个。我们的那个楞严经上，楞严经上十番显见的时候，到第五番显见的时候就给阿难说，你现在能开导我，明明白白的开导我呀，我们在这个大堂里面，你能开导我，开到外面的大堂，开到大堂外面的树林，开到天空，这明明白白，这就是你的本心，这呀，我现在跟你说，这是第二月，第二月，然后后面到第七番显见、第八番显见的时候，就紧接着说了：“哎呀，你在这里面还说什么第二月、第一月呀？通通都是妄想执着。你在这里面非要分辨出来个是是非非，这都已经失去真心了呀！一切所有的第二月，乃至是我们所看到的妄想执着的这些妄想景，看到的这些山河大地，你们认为它是梦幻泡影的妄想，其实到这地方都是通通都是真心，通通都是我们的菩提涅槃妙明真心，还哪有一个第二月可分别？还哪有？”一个妄想执着的虚假的东西可让你去检责，根本没有，你检责都检责不出来。所以说这一切圆通通的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，这时候哪有说是说非的余地啊？没有说是说非的余地，哪有说这第二月是真是假的余地啊？没有说第二月是真是假的余地。所以就是到后面的十番显现的到后面的时候，就真正显出来了，显出来了，哪个是第二月？不是第二月，都是第一月。不要说那个一念带出是第一月，一念不带妄想相续的时候，都是第一月，都是第一月。所以这时候急起来，这个立马起来说是妄想分别，觉得这个妄想分别不对，要截断它的，这就是是非之心，这就是是非之心。所以说。这已经有是非了，纷然是心，失去我们的本心了，失去我们的本心。二有一有，一意莫守，一心不生，外法无咎，无咎无法，不生不行，能由尽灭，尽有能成。尽有能尽，能有尽能，欲知两断，原是一空，一空同两，其海外相。这个所谓的真妄，所谓的这个有无，这种种的二边见解，它是是依于什么来的呀？它都是依于一来的。这个一是什么呀？一就是说的我们的根，所说的根或者是宗旨，是我们的真心，都是由这生起来的。 即使说虽然说是由这个生起来的，但是呢这个真心也了不可的，也了不可的。你想追寻这个真心啊，追寻不到，你想修也修不得来，修也修不得来。但是呢你想把它造作掉，你想把它扔掉，扔也扔不掉，扔也扔不掉，既扔不掉也求不到，那有什么可守的，那有什么可守的。就是我们证到了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，我们亲身体验到了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，到这地方还有可守的余地吗？如果在这地方守着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呀，这就是百尺竿头，一直在百尺竿头上住着，就是住在了那个最高最高的地方上。但是呢他就是住着的那一点点，这一点点就是生死的这个痕迹，就是生死的痕迹。到这地方急需什么呀？急需悬崖撒手，百尺竿头更近一步，这时候才能十方世界先全身呀。这个真心也没有什么可守的，这个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也了不可的。说这时候还说什么了不可的呀？这时候呀，真是无法言语，无法言语，只能说一种平怀泯然自己，或者说是山河大地皆是如来，皆是如来。到这时候就说是，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，说法有我，见法有见力有我，破尺有我。或者有，就是这时候真正起到所谓的大吉大用，随缘自在，随缘自在。就这种境界，不是说是不是言语可能表达的，不是言语可能表达的。这时候就是一一没收，为什么没收呀？住在这地方也是朝觉，也是朝觉。虽然说是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即使不错的地方，也没有可留恋，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。就是说一一没收，一心不生，外法无咎，外法无咎，无咎无法，不生不行。只要对一切一切境界不生起种种心来，那么这一切法又有什么过咎呢？又有什么过咎呢？或者是就像这个庞居士说的，这个庞居士说的，何妨外物假围绕呀？待自无心于外物，何妨外物假围绕呀？这些法有什么过咎？没有任何过咎，它都可以拿来用，它都可以拿来用。但是呢，丝毫都不曾被这些东西所用，被这些东西所用。就是众生需要有胎心，就需要用一种方法来对治。那么这个对治的方法呀，给他就可以了。给他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你从来没有认为这一个法是一个宝贝，这个法是一个执着的不能舍掉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啊，就是给他用的，他用来了，这个法也没用了，这个法也没用了。他有什么过坏呢？没有任何过坏，也没有任何好处，也没有什么好处。就是一心不生，外法无咎，无咎无法，不生不心，不生不心，心法两忘，能有尽灭，尽有能成，尽有能成。我们的这个能所之心呀，能就是能开到的这个能开之心，尽就是所开之尽，所开之尽。能是由什么灭掉的呢？我们的能所双亡的时候是尽灭能灭，尽灭能灭，心生的种种法生，心灭的种种法灭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尽诸能成，尽有能尽，能有尽能，与之两断，原是一空。这时候说能说尽，说心说能说所，就是有些是这个是能开到的，这个是所开到的，这个是我们的心，这个开到的是我们的性，开到的是我们的开到的是一切现象，一切外物，这一切啊，以为是两断，以为是两种，其实呀、啊，不知道它本来是一种。所谓的心法和色法，它是一回事，它不是两回事。也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所以说，欲知两断，原是一空。我们所谓的能和所呀，都是一回事，都是一回事。一空同两，其海外相。这个一空之中呀，不光还有这两个能和所，还能其海外相，其海外相。一切的现象都是从这个一空里面显发出来的，轮回和涅槃都是从这个一空里面显发出来的。这就是一空同两，其海外相。对对对，待自无心于外物，何妨外物常围绕，何妨外物常围绕。说的可能比较快，中间有什么有些字句不明白的，我们就随时打上来，随时打上来，我们细细讨论。这些就是大家应该基本上都看过，就是大概顺一下而已，顺一下而已。 不见经粗，宁有偏挡，大道体快，无乃无益无乃，小见会意，拽急拽迟，直至适度，必入邪路，放之自然，体去体无去住。不见经粗，就是这时候呀、啊，看到说是这些精微或者是粗细，粗细就是精粗，就是粗细，有些粗重的方向能看到，有些细微的方向也能看到。在这地方就说是不见经粗，在这地方说粗说细都是妄想分别，宁有偏挡，他们有什么差别呢？都是我们自行显现出来的，显现出来的虚幻象而已呀。这有什么差别？没有差别。大道体宽，无益无难。大道在这地方啊，就说是没有难没有易的。你粗的时候它也是大道，细的时候它也是大道，所以在这地方没有偏差，没有偏差。但是呢，众生在这地方呀、啊，不能弃入，不能信入，所以叫狐疑，在这地方怀疑，在这地方怀疑，这就是拽急拽迟。拽急拽迟是什么呀？就是不再认识它，不再认识它，错过它，错过它。直至适度，必入邪路。如果过分的追究这些啊，就必然入于邪途，必然入于邪途。放之自在，体无去处。何不把这一切都放舍，放下去，再也不去理睬它，体无去处。本体本来是没有来去的。任性何道，逍遥绝恼，习惯西念乖真，昏沉不好，不好劳身，何用疏清，欲取一乘，误恶六法，误恶六尘。就是这时候呀，放之自然，体去无助，任运逍遥，本来就会合于我们的大道。这时候呢，所谓的逍遥绝恼，任何的妄想烦恼统统都消陨掉，消陨殆尽。消陨殆尽就是烦恼即是菩提，这样才能消陨殆尽。如果只是说是这个妄想心没有了，那还有别的妄想心会升起来，这不叫消陨，这也不叫绝恼，这也不叫绝恼。所以说真正的烦恼要绝迹的时候，只有烦恼即是菩提，在这地方才能绝掉，也就是明心见性，明白它的根本，明白它的根本才可以。细念乖真，昏沉不好。细念就说的是妄想分别，昏沉就说是修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昏沉境界。这两种啊，都是这个偏离了我们的这个，偏离了我们的清明，或者偏离了我们的妙明真心。不好劳神，何用疏清？在这地方，如果是不加任何的这个执着，不加了任何的执着，那这些种种的东西又有什么亲疏呢？又有什么差别呢？没有任何差别。所以说欲取一乘，无恶六法。如果想证得最究竟的最究竟最上乘的佛道，那么呀，要对这些五欲六尘啊，通通都不要有任何嫌恶之心，也不要有任何分别之心。这就是欲取一乘，无恶六尘。为什么呀？这时候呀，哪有六尘可得？所有的五欲六尘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都是一乘法，都是一乘法，都是究竟法。再没有一个可让你嫌恶的，可让你嫌恶。六尘不恶，孩童正觉，智者无为，愚人自负，法无一法，妄自爱著，妄自爱着，将心用心，岂非大错？迷生即乱，物无好物，物无好好恶。对五欲六尘呀，不起种种的这厌恶之心，这不正同于正觉吗？这不正同于正觉吗？所谓的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你一切法都了不可得，这就是无上正等，无上正等正觉。智者无为，愚人自负。真正的智者在这地方呀，根本都不加丝毫的造作，不加丝毫的造作。说五欲六尘有什么好，有什么坏，这都是造作。都是造作，愚人自负，愚人自己缠缚在自己的什么呀？自己的妄想分别里面，法无一法，种种法都没有差异，都没有差异，都没有任何区别。妄自爱着，在这里面妄生分别，自己贪爱在这里面，执着在这里面，将心运心，岂非大错？用自己的妄想心来分别妄想境界，岂不是大错？ 迷身即乱，物无好物。迷的时候呀，这就有了寂静或者是动乱。迷的时候有了寂静或者动乱，真正觉悟了的时候，哪有什么动乱呀？动乱之相、寂静之相，通通都没有差别，通通都差别，没有差别。就是说物无好物，再也不会对这些有了好物，不会对这些有好物之心，好物之心。一切二边良有斟酌，梦坏空花何老把捉，何老把捉。得失是非一时放却，眼若不睡住梦自处，心若不移外法亦如，亦如体宣物而忘源，外法奇怪归复自然，泯其所以不可方比。就是一切所有的两边的见解边见，就是有无生灭这些种种的断肠，这些得失，这些种种的边界，良有斟酌，都是造作出来的。梦坏空花，它都是梦坏空花。我们说它生，说它灭，说它有，说它无，都是梦坏空花。何老把捉？在这地方计较干什么？把捉干什么？或者捏怪造作干什么？得失是非意识放去，把这些所谓的得失是非两边，通通都放掉，通通都放掉。眼若不睡，住梦自处；心若不移，外法亦如。在这地方，得失是非，这地方呀，再也没有任何差异，再也没有任何差异。心若不移啊，心若不移，就是对这些再也没有任何的偏见，没有任何的偏见。那么这些东西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得失是非有什么差别？没有什么差别，一切法都是如此，都是如此。所以说一如体宣物而忘源，外法奇怪复归自然，复归自然。契入这个，契入这个根本呀，这时候就是如痴如呆，如痴如呆，物而忘源，把这些所缘的种种几节都忘却了，或者是泯然，泯然，泯然自尽。一切所有的缘起之事，缘起之物，这些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，通通都消陨殆尽，通通都消陨殆尽。外法奇观归复自然，这一切法都归于什么呀？归于本心。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都收复在一微尘里面，收复在这个心性里面。这时候就说是，古人所说的，天地与我同根，外物与我一体，外物与我一体。泯其所以不可方比，泯其所以不可方比。止动无动，动止无止，两寂不成，一何有耳啊？这时候跟前面的止动归止，止更一动就刚好相反，就是这时候所谓的动呀，就是不动；所谓的止啊，就是不止，就是都不是常人可以揣测的。就像极大阿僧祇劫就是这样，无在无不在，他没有说是在一个地方，也没有说是不在一个地方，是遍一切处。变一切处，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，这不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而来的吗？这就是极小通大，极大同小，不见边表。这些是山河大地，它有什么这个有什么边表呢？没有边表，为什么呀？它都是我们的真心显现，真心没有边表，所以山河大地也没有边表，也没有边表。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，若不如是，必不取手。到这地方呀，有山和大地即是无山和大地，无妄想执着就是有这个有生死涅槃，就是有菩提涅槃。若不如是，必不须守。如果不是这样呢，根本不必要守，不必要守。就是你单令守着一个有，或者守着一个无，守着一个无妄念，或者守着一个有涅槃，通通都不必要，通通都不必要。真正到这时候的时候，如何才是呀？就是妄念即是菩提。妄念即是菩提，这就是有即是无，有妄念即是有菩提，有妄念就是菩提，哎，这就是若不如是，若不如是，必不虚守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但能如是，何虑不必呀、啊？何虑不必？就真能做到这样呀、啊？还有什么可思虑的？可思虑的，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，言语道断，非去来经。哎，到最后就是言语道断。这一切啊，并不是说是言语所能及的，并不是所能及的。我们的这个根本宗旨，也不是这样说是可以说出来的。就是说， 都是没办法去思量，没办法去思量，或者是没办法去描述，所有的语言都是轰云托月，都是轰云托月，所以叫言语道断，非去来经，非去来经。可是呢，说到虽然说是到这地方说个言语道断，一大段话已经说出来了，甚至三祖的甚至信心名已经写出来了，到这地方了再说一个言语道断，有什么用呀？哎，没什么用了。这是不是跟老人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一样呀？写了一大段略论明心见性，到最后说阿谁见于开口来，三祖信心名也是一样，写了一大段信心名，对信心的这个对佛法最究竟的见解，到最后说是哎呀言语道断，非去来见，这根本不是说是言语所能说得了的事儿，就说是我也没有开过口。哎，这就是三祖的信心名，三祖的信心名。就是其实还是挺长的，我们大概就是踹了一下，过了一下。如果真正要细细讲起来，还是拿一个古人的这种注解，最好就去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尤其推荐看一下真些清了禅师的那个年古，特别有韵味，特别有韵味。哎，这就是信心名，看师兄们就是对于信心名里面的这些，或者是前面说的那个。三组的那些内容有什么要讨论的，就是这个说的比较快，是围着墨石贼众望，至叠间若有神兵，乃相谓曰城内必有一人，不可攻矣，稍稍隐居。哎，这就说是这个盗贼围绕的时候呀，大家都惶恐，那么这时候就四祖道行大师就教令大家念摩诃般若，摩诃般若有可能是这个咒语，也有可能是摩诃般若，就这个就念一个摩诃般若，或者就是念般若经都有可能，都有可能。这时候呢，这些盗贼呀、啊，盗贼就开到这个制叠，就是城墙，开到这些城墙上，好像就引经就任，这些法脉流传下去。所以现在所传的法眼宗啊，尤其是伟央、云门、法眼这几宗，都是来自于这个虚云老和尚。就基本是这么一个思路，所以就说后面的基本上是法卷传法，就是因为这个来的，就是再没有人在这里面悟道了，大家就觉得这个你有这个法缘呀、啊，你可以让这个法还能维持下去，那就把这个法卷给你好了。石庄楚师傅就是这个，有一个公案就说是他怕白云守在笑了，大笑笑他干什么呀？说是你这个人呀，还不如外面唱戏的，外面唱戏的那些拜小丑的人，他都不怕人笑，你说上一句话，别人笑你，你就觉得坐立不安，哎，这样一点他就破，这就是杨岐方慧和白云守丹的。白云守丹好像是五祖法眼的弟子，五祖法眼的弟子，这就是大概的一个五家七派的一个脉络。这个所以说后面的这两派啊，就是还是林济宗底下是这个黄龙，一派是这个杨岐。黄龙禅师就说的，除了这个。允明延寿禅师虽然是从这个宗门下悟道的，但是这时候启用呀，就说是看众生的机缘，看众生的机缘到这法脉了，他就去提倡念佛。这和克服到后来就没记载了，克服到后来就没记载了。普化后来就是坐在那个棺材里面，他说是扛了一个棺材，说自己要从东门口迁化，要去东门口死了，结果去了没生，去死又没死，最后大家都不去看了，然后他就坐在棺材的时候发现根本没人了，只听到空中的摇铃之声。这就是普化的使拂袖便出，施与黄檗施柱为山。哎，这就是这个灵迹的这一点记载，就是黄檗让他书信呀、啊、到北山这个地方与仰山，后来把信送来和仰山一起说话呀，仰山就说去有个住处，你朝北去，这地方有个地，然后你在这两个说的这两个，这说了那个记载的少，树如敏吧，又应该是林树如敏虽然是雪峰的老师，但是这样，是雪峰林树如敏睦州雪峰师兄们，不是，我知道你说的啊，他是在睦州这地方悟道的。睦州禅师就是陈睦州挂草，在城门口挂草鞋的那个睦州禅师，是在他那地方悟道的。他睦州是怎么？就是云门禅师呀，当时睦州是雪峰底下的首座，云门禅师去拜见这个首座呀，就去问佛法，然后这个每次去进门呀，这个睦州门一开，说谁？然后他说是睦州，立马就把门关上了。 就这么去了三次，最后一次呀，这个云门去的时候，人家一关门的时候，他非要挤着进去，木柱狠狠的一夹，把他的脚夹断了，脚夹断，然后这时候就说是谁，然后就是这地方有所欺辱，在这地方悟到的，就是说了个秦时度年段还是什么。秦时度年段说这个，然后云门在这地方悟道，悟道了之后，后来成的是雪峰的法脉，成的是法继承的是雪峰的法脉，成这个木舟的法脉，这是有因缘，就是在雪峰底下，可能就是以后因缘更好，所以说在林树如明这个禅师呀，比雪峰要大很多，他一辈子都没有请他的这个寺院当家师傅的时候呀，一辈子都没有请这个首座，首座就是领众修学的嘛。他这个寺院里面一直没有首座，然后大家就问你这为什么没有首座呀？哎，这个临时如命禅师就说是，我们禅师就去了，在那待了帮了几年的首座，根本上市的时候应该是木舟，但是呢，他就是在接成了雪峰的法寺，接成了雪峰。客服有头无尾，普化是有头无尾。客服时候把客服打了一顿，把普化打了一顿，第二天又去把客服打了一顿，普化打了一顿，就这一点的记载，后面再没记载了，我记得。秦时多路钻，大概就是这个，从这个地方悟到的，哎，这就是扯的一点点那个五家七派的一点点东西，就大概说一下，就说到这地方就是大概说到这个，这些。还有一个那个木舟是很厉害的，还有一个那个呀，就是灵迹，哎，不是灵迹，不是灵迹，哎，那忘了那是谁，好像也是从这个木舟底下出来的，那忘了，就是当时有一个人呀，在黄渤底下当首座，然后这个人呢。黄渤不是临济去问了几次嘛，都被打了，最后就这个木舟，就是当时木舟让他去问的，木舟让他去问，他又打，去问他又打，他打来了就回来给木舟说，我去问人家老和尚把我打了一顿，我不知道，然后就木舟又去让这个问，又问又打。打了第三次，人家就这个木舟悄悄去给黄渤说呀，去给这个黄渤说，这个小伙子这个人呀还是挺不错的，临济这个后生呀还是很不错的，以后可以为大众乘凉呀，可以为大众乘凉，就是可以形成一棵大树，哎，然后这个黄渤就说我知道，然后就又让临济去问，第三次问了还是被打了，他要走的时候就给这个木舟说我要走了，我这个老和尚每次都打我，我也在这地方得不到任何益处。那我就去别的地方吧，然后木舟就给说了，你走也可以，但是你要去给老和尚禀报，你要去给德那个黄渤禅师要禀报，要说清楚。然后他就临济就走的时候去给黄渤禅师说，然后黄渤说你去也可以，但是你不能别的去，你只能到那个高安滩头有个大禹禅师，你到那个地方去。哎，临济就去了大禹那地方，被大禹说破了，这就是说的是临济，好像就是也是木舟，这就是这一些。今天主要就是说了个这个三组的这个，三组和四组这个地方也就结束了，哎，四组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，就是主要是三组的信息名那个应该可以。平时可以多看一下，但其他的这些都没什么。看师兄们有什么，哪些地方没说清楚，或者是要讨论的，我先下麦，把麦交给李琴师兄，看师兄们有什么，在这个去住在寺庙里面，没有去住在寺庙里面，他自己纳鞋织鞋，他自己做草鞋卖钱来这个赡养老母。哎，对对对，他就是赡养老母，所以后来人。
谢谢刘师兄。